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在这儿向您问安了。今天是星期五，您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您现在心情怎么样？您是坐着呢还是站着呢？喝茶呢还是吃饭呢？甭管它是什么，只要您的收音机现在是开着的，那就是咱们的缘分喽。您说这一周咱们应该聊什么？物价涨成这样，以前吃干饭的现在变成喝粥的了，以前吃菜的现在变成喝汤的了，以前只能喝粥喝汤的那些人现在是没吃没喝的，您说这日子让人怎么过呀？你汽油涨价没事儿啊，我们是用腿走着的，可是用腿走的人得吃粮食吧，现在米呀面也得开始涨价，一倍一倍的往上翻。有钱的人平时不吃粮食，只吃蔬菜，只吃鸡鸭鱼肉，现在还怎么着，拿着票子出来囤积粮食，让我们这些穷人更没得吃，把物价抬得更高，弄得是人心惶惶，真以为世界末日要到了。前两天我收了一手机短信，一看，嘿，扑哧一下笑了，那话是这么说的，听说工资要涨了，心里更加爱党了，能给孩子奖赏了，见了老婆感染了，敢尝海鲜鸭掌了，闲时能逛商场了，遇见美女心痒了，结果物价又涨了。您说这家伙他配不配兜里有钱？物价上涨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难说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仔细想想，咱们今天所活的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是什么？是能源吗？是石油吗？是更高的科技吗？是更有效杀人的军事武器吗？其实都不是，在人间最缺的是友情，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谅解，人间最缺最缺的是爱。可是那真正的爱能够从哪儿来啊？咱们心里头能产生出来爱吗？如果能挤出点爱来的话，无非像是老鼠爱大米的那种爱。您看，在这鼠年之际，许多人的人性减少，鼠性大发，现在大米涨价了，人都拼命去爱大米去了，弄得老鼠爱不成大米，爱不起大米，根本就找不着大米。这日子做人难，做老鼠更难，做一个穷人比做老鼠还难。人间缺少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那儿来的，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我们世外桃源的同工们，就是饿着肚子也得把这爱向您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这也就是福音。传福音不是传道，给您个精神枷锁，让您在您的生活当中有些条条框框的可以遵守，何苦呢？那是宗教，咱还缺那个吗？生活当中的清规戒律还少吗？现在整个休斯顿是个什么芝麻大的十字路口都安了4-5个摄像头，放红绿灯让人遵守就够了，哎，他还得检查你，看你有没有遵守，有事儿没事儿就给您寄一张罚单，您要是乐意不乐意的，服不服的，还可以上网去亲自看一看您闯红灯的那个录像。咱美国真是民主的国家啊，摄像机面前人人平等，谁要想当明星的话，您就在那儿折腾吧，不过就是得花钱。您看这世界上的规矩啊、法律啊、条令啊、标准啊，其实都是为了财富与金钱可以没有争议的重新分配。警察叔叔风里雨里白天黑夜的在路边拿着激光测速器耐心的等待着超速的车，您说他们是为了爱那些驾驶员吗？绝对不能够，要是为了开车的人才怪呢，他们要的是开快车人的钱。 咱们今天在地上传福音，绝不是给您带个枷锁，更不是为了要骗您兜里那几个买大米的钱。福音是讲神爱世人，耶稣爱你，那是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舍命的爱。他不问你会不会爱他，他先把他的大爱泼到您身上再说，那是真爱，从天上来的爱，不是他要爱你，将爱你，是他已经爱了你，而且现在正在爱着你，将来还永远会爱着你。您知道被人爱的滋味是什么吗？您要是没尝过的话，你信耶稣吧，准保您没事想起来就偷着乐。为什么信耶稣的人都那么高兴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一天到晚的爱着他们，这个爱是享受不尽的，每天早上都是新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而且还一直到永永远远。听到这儿，您肚子里的问题应该叽里咕噜的就往外冒了吧？神这么爱世人，耶稣这么爱我，我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他能不能解决我吃饱肚子的问题呢？要回答您这问题实在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您说您什么都不干，坐在那儿就想不饿啊，我给您端一碗饭过来，我给您放在嘴边上，那您得张口吃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你还得伸呢，张啊，张了口饭到你嘴里，你还得嚼，还得咽呢。你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这难说您的肚子会不会觉得不饿。有一次我跟一个从南方大城市来的朋友谈福音的事儿，讲到信主有多好，我们这位神有多么的信实，而且特别讲到神的爱。这位后来听着有点不耐烦了，就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下拽到我脸上了，然后把俩腿一翘，抖着穿着尼龙细丝袜子和亮亮的尖皮鞋的脚，从兜里翻出一盒烟，滴了出来一支夹在厚厚的大嘴唇中间，用鎏金的美式打火机咔嚓一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眯着他那俩眼睛，透过从口鼻里边冒出来徐徐上升的青烟，向我语重心长地说，耶稣，那不要讲耶稣好了，阿拉要吃大米饭。哥们儿一听这话，我还真懵了，不知如何对答，因为人家说的太实际了，太脚踏实地了。人家那句话换成我们北京爷们口里头说出来就得这味儿。耶稣，你甭跟我说耶稣，我得吃饭呐。是啊，您想想，能拿信耶稣当饭吃吗？我想大概不能。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意思就是饭就是上帝。吃饱了肚子，我就什么都不用想了，哪有钱挣咱住哪，哪有吃的咱去哪儿。那位还说呢，管他上帝啊下地的，有奶就是娘。嘿，您听听，这位喝奶的还真不客气，舔着脸说有奶就是娘。农场哪只母牛是你娘啊？真能找出来的话，剩下的母牛都是你姨妈。看这劲儿，你还得叫那种公牛一声爹，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咱们的肚子，不是为了这必朽坏的肉体，信耶稣乃是为了我们里边不朽坏的灵魂。肉体只是人表面上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真正住在这肉体里的，主宰这肉体的乃是咱们的灵魂，那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人。所以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您听见没有？神所造的人能够真正的活着，乃是要靠神的话语，那就是神的教导，人生命真正不可缺少的东西。咱们这些人活在地上，常常为了一把米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能吃饱肚子，在这世界上为别人当牛做马，这种可怜可悲的光景，要不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似真光照亮，让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看见的话，谁都不知道，谁都不晓得，还以为为了肚子死，为了肚子拼命，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呢，以为那就是生活的完全，生命的所有了。亲爱的朋友们， 种粮食、收粮食、卖粮食、囤粮食、煮粮食、吃粮食是为了肚子，为了肉体，这一点错都没有。像我这样的一天不吃，一顿不吃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咱健康啊，肉体健壮，大胳膊大腿大肚子都得靠着这大嘴叉子吃饭。因为我健康，所以我有食欲。但您看那病人，特别是那要死的人，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闻。他需要不需要？太需要了，但是他不能吃，不想吃，不敢吃，吃进去还吐，因为他的生命软弱，身体不健全。如果您今天对神的话语一点胃口都没有，不想知道也不想听到的话，那么说明您的灵魂是睡着的，或者说是死的。他没食欲吗？难道咱们真的就让他这样睡下去死下去吗？朋友，信福音吧，信耶稣吧，因为他要叫你的灵魂苏醒，他要带领你走义路，那就是神看为正的路。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除了房价大跌，其他什么东西价钱都上涨的时候，您呢，抽出点时间来想想天上的事儿，想想永恒的事儿，想想您生命的真实意义，你的灵魂是不是睡的，是不是死的，是不是能够复兴，是不是能够复活，活得健康，活得健全，因着成长的缘故感到饥渴，从真神的话语当中得饱足。当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复活以后，他灵里的眼睛睁开，看到真神的荣耀之时，他绝不会闭口不言，不出声赞美和感谢我们的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在他的灵命苏醒之时，他在主面前是怎样发声歌唱的。这也正应该是我们众人今天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请听圣经诗篇第65篇。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筑山，使筑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大地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素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这一小时啊，就是聊天说事儿的时候。上星期咱不是说到德州 Eldorado 那个小城里边出事儿了吗？那边住着多少多少名摩门教的一个支派，他们尽可能的与世隔绝，他们相信并且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说一个男人在地上至少要娶三个老婆等等等等，孩子是越多越好。他们吃着自己生产的食物，穿着自己手工做的衣服，大多数人都敬虔地活在他们所相信的宗教约束下，过着所谓世外桃源般自给自足的生活。结果三月份的时候，政府接到一名16岁的女孩打电话通报，说她受不了了，因为她15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孩子，年幼时就被强逼着嫁给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她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悲惨，而且经常被虐待。这一下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开始把那小城给封了，一家一户的搜索，一下折腾出来许许多多的妇女还有儿童。现在呢，政府把所有的儿童全都给没收了，分散在所谓安全的地方养着他们，让他们能够重见光日，受法律的保护，得到一个现代儿童在这个国家应当得到的权利。这件事在新闻媒体曝光以后，对美国的影响波动很大。在调查期间，政府一直在寻找那个16岁打电话的女孩，上次咱也提到了，他们一直找不着这人，户口本啊，登记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号。可那老头子呢，他倒是有，但不住在这城市。政府纳闷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头还偷着想，是不是因为他私自报警，让村子里的人或让他那老丈夫给杀了，埋在哪儿了？找不着是因为销赃灭迹的本事高。结果这个星期真相大白了，那女孩根本就不存在。那打电话的是谁呢？打电话的是住在另外一个州33岁的黑人女人，跟这农场和这异教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么一人。不知道她是神经有病呢，还是哪根筋不对，哎，她就想起来要给政府打这么一个报警电话，用当地的真实情况塑造出来一个被欺压被凌辱16岁少女的形象，帮着联邦政府把这马蜂窝给捅了。结果这么一查一嘟噜，把许多真事儿全都给抖了出来了，弄出来这么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可真够荒唐，真够热闹的。听说报警打电话这黑人妇女啊，她平时就有个毛病，就是爱撒谎，好这口，有时候还会无事生非，为此呢坐过不少次监牢，可她说谎这毛病就是改不了，三长两短的打电话就给造个谣，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侠女，要替天行道，编个谎话，折腾一些个人，抖了出来点事儿，然后又被抓进去，放出来，马上接着又说。我还真纳了闷了，不知道她那些信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她是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她谁都冒充，就是不想当她自己。她可谓是一个天下的怪人，33岁装16岁的，哈，装的还挺像，行，把政府都给蒙了。不过因着一个谎言搜出来的呢，却是一大堆事实，你说这事儿让人怎么解释？上个星期我借着这话茬是大说特说什么异教啊邪教的，今天咱们还借着这话茬来点补充。 通常异教啊，都不是那些信异教的人自己说自己是异教，都是那个所谓自己觉得自己是正教的人说别人走偏了是异教，跟他们不一样就是异嘛，就是异教。那邪教呢，通常都是政府定哪个教是邪教，那怎么就变邪了呢？因为由于相信这些教，那些教徒们所行出来的行为常常违反国家法律，不是骗钱就是骗色，甚至还有生命安全。一信上那个就一天到晚要闹着自杀，那还行啊，要不然就是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倾向，做鼓动颠覆政权之类的事儿，对社会对国家造成危害，也就是在形式上有犯法的行为，所以把这些教定为邪教。如果大家都信了那个的话，就没法过日子了，政府要对此管制与查封。今天咱不讲这个，躲着这些个异教邪教的，咱就说说所谓的正统宗教。正它能正到哪儿去？什么是正统宗教呢？就是有历史的，有很多人相信的，信了以后不会走火入魔的，六亲不认，人不像个人样，鬼不是个鬼样，政府承认可以挂号注册的，全都是正统宗教。说来说去跟那些异教邪教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势力大而已啊，政府管不了啊，要杀要赶的话国家就没了，因为人都没了，再加上有个头啊，有个王啊，有个皇帝信这教，那就没错了哦，您就跟着信吧，您看总统都跟着信了，那还错得了？于是乎一窝蜂的，甭管是异教邪教，只要大家全都信的话，它就变成一正统宗教了。依我看呢，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造的，人创办的，有的呢严谨，有的松散，有的哲理性强，有的影响力大，有的钱多，有的钱少，有的灵，有的不灵，只要一成了气候以后，一被大家认同了，无论是政治啊法律啊，往往有的时候还跟着宗教转，那么一来信那个教的人就更理直气壮了，谁敢说谁敢惹呀，受法律的保护。最近意大利出了一件新鲜事儿，怎么着呢？在上个世纪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父，听说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本事大，他可以预测未来，他见一个人就能把你身上的罪说出来，所以他相当的出名，非常受许多天主教徒们的崇拜和敬畏。在1968年时候他死了，灵魂走了，尸体可是留在了地上，但是天主教徒们相信圣者呀，他的尸体是不会朽烂的。那他是不是圣者呢？因为他做事做得非常的好，他的业绩非常的突出，在2002年的时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把他评为了圣人。您想想，他要是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神的话，他敢说一个人是圣人吗？哎，天主教廷他就有这么大的权利，他说谁是圣人谁就是圣人，他说谁上天堂谁就上天堂，谁下地狱谁就下地狱。您记不记得人家天主教廷中世纪缺钱的时候还卖赎罪券呢？其实有罪没罪呀，是圣人还是凡人的，谁说了算呢？只有神自己说了算。在地上你说我圣我说你圣，那多没意思啊，可是宗教里边它就可以。最近也就是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这些意大利的信徒们呢，又把这位圣者的尸体从坟墓里给找出来了，结果发现40年以后的今天，尸体居然没有腐烂，这一下可轰动了整个意大利以及许许多多天主教信徒，大家都觉得这是神迹，他一定是成仙了，有许多人不向着主耶稣祷告了，就向着他祷告了，向着这尸体祷告。再过两天要开始展出了，第一天的票15000张，那是一抢而光啊，估计大概有75万的人想看这个尸体。40年不烂，哎呀，神迹呀，了不得呀，圣人呐！您说这40年不烂，大家就信成这样。那您说意大利这些圣徒要是看见咱们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的话，2000多年都没烂，那你说他们该做何想啊？是说西汉年间富婆们的德行高呢，还是说西汉年代的科学技术发达？你看看，放着一个复活的耶稣，那是真神，咱们不信，这些人非要信一个不烂的尸体， 您说宗教它可笑不可笑，可怕不可怕，但是人多它就势众。这事儿出了北京二山子，这250谁也不敢说三道四的。您看这几天罗马天主教教皇到美国来，他喜欢美国，一来了以后，哎，他还接见美国的大人物，他走到哪儿那叫一个风光，人家穿的就漂亮，披金挂彩的，人家坐哪车那就是教皇独一无二的车，无论到什么地方，一说一讲一挥手，多少人为之兴奋，为之狂热，看见一眼教皇那就跟见了神见了天使差不多，要是被教皇摸上一下那就更不得了了，能够买上一个教皇祝福过的什么东西礼物，那供的家里头整个全家甚至包括街坊四邻都得有仙气儿。有许多天主教徒对这教皇啊比真神信的还实在，教皇说什么话比圣经上的还有权威，所以轮上一届好的教皇，在大庭广众和自己的信徒当中说上几句警示名言，那影响力是相当之大的。比起这位教皇，达赖喇嘛最近来美国，被美国政府副国务卿接见了一下，就闹得这么风风雨雨的，好多人是老大不乐意啊。您听见没有，教皇来是他接见政府官员，达赖喇嘛来是政府官员接见他，你看差着一级，一个堂堂的所谓活佛呀，结果一下跑到政府官员之下去了，您说这跌了多大面子呀。听说以前活佛在西藏那是不得了的，那就是神仙，活佛拉的屎与香灰和在一起那就是仙丹呐，虔诚的信徒们得积多少德花多少钱才能求到那么一个仙丸啊，活佛大便和香灰吃了以后准是百病不得长生不老，结果甭说吃那大便的，就是拉那大便的最后都死了，共产党说那是迷信，结果人自己说这是崇高的宗教，你解释不清楚这事儿，因为就是有人愿意拉有人愿意吃，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就是愿意打的可以随便打，愿意挨的可以随便挨，那想挨打但是挨不着打的人就得造反，那想打人打不着人的就趁这机会打人，结果两厢情愿，事情一平息下来大家都心满意足。通常佛家讲究脱离红尘脱俗离世，在高山大庙的香火面前修身养性，行善积德，可以普度众生，对政治经济军事尘世间的事儿，他们应该是不闻不问。最近可好，您常常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某某国家某某地区的和尚们集体上街游行啊，静坐呀，示威呀，请愿呐，怎么啦，香火烧着不灵了，不老老实实留在庙里头烧香拜佛，搞起民主搞起政治来了，还常常要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哎呦，实在是难为这些出家的人呐。其他的宗教咱就别花时间在这儿提了，哼，兴许我说错了一两句，人家一不爱听，来个狂热分子绑着炸药冲到我们家里头一炸，我二山子死了那无所谓，家里人老婆孩子老爹老娘的跟着一起倒霉那多不上算呢，况且我要是真死了的话，以后星期五中午谁陪着您在这儿聊天啊，我还是老老实实活着吧，只有我活着才能在这儿跟您传福音，不是让您入教，乃是让您得救，接受从天上来真神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不是一个宗教，绝不是基督教，我们今天想告诉您的是神来找人，不是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神，找不着做一个神，成立个宗教出来，可以让人不再想别的，把钱啊精力啊时间啊感情啊就往这个宗教里边堆，折腾的你晕头转向，忙的你精疲力尽，最后你是没时间没精力到世界上去做坏事了，那就算您积了善积了德做了好事，等真神回来审判的时候，您说不定受的那惩罚会比别人少点。您不觉得宗教的这些思想和逻辑都非常可笑和幼稚吗？是你说了算还是真神说了算呢？您读不读圣经啊？您知不知道真神所最痛恨的就是人去敬拜假神，以及除他以外任何灵界的东西，这包括天使在内，神所痛恨的事儿，您最好别做，正统非正统，义的邪的，所有宗教都一样， 你浪费那时间干什么呀？最后惹真神一肚子气，你不是自找倒霉吗？那我们今天跟您传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劝您相信圣经是真神给人的启示，我们想让您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真的降世为人了，而且开通了，或说是亲自成为了人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人进到天国的梯子。只要凭着您一颗简单的信心，你的罪就会被神的儿子用他的宝血除掉，你就可以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敬拜这位真神，向他祷告，与他交通，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丰富，享受从创世的时候神就为你所存留的从天上来的大爱。神的生命会在你里边，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借着神的工作，基督的宝血以及圣灵的带领，让你有充足的信心与大能大力战胜一切从死亡和魔鬼来的，使你完全的圣洁，最后与基督神的儿子合而为一，那是神的荣耀，真神的光辉。这事儿听起来悬，但是凡是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这个不是宗教，这是信心，这也是造人的神要在人里边所寻找唯一的一个东西。亲爱的朋友们呢，您是有还是没有啊？如果您觉得没有的话，您就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他求，向他要这信心。给不给在神，但求不求在你自己。下边我给您放一首诗歌，接下来呢就是圣经故事节目，题目叫如何跟从主，是多马所讲的圣经故事做完全人的第8集。
我的灵心转悠悠，为什么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主曾经留下消息，在高天赐我美居，我既知神曾应许，心中满欢喜，皆因前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家曾经为我忧，我心中不是不想留，可是啊，远方我看见那儿一座城在天外天，如今人间要漂流，或山巅或旷野地，主的呀，耶稣才能守，世界不配有，天国才能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前边咱们花了一大段的时间呢，一直讲主耶稣是地上唯一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他就是神自己本体真相的完全彰显。他来到地上，就是要使地上这些不完全的人们呢成为完全。那何为完全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您说说，这标准高不高啊？这太高了，谁能像神那么完全呢？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成为了通向这个完全的一个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主耶稣招呼所有愿意成为完全的人要跟从他。您想想看，所有那些想得永生的，所有那些愿意进神的国的，所有那些愿意成为完全的，都跟从了耶稣。所以跟从主乃是通向完全的唯一一条道路。但是跟从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跟从主要付代价。有些人呢就被难倒了，但是有些人呢就得到了这永远而又完全的生命。今天咱们接着讲一段跟从主的故事。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的确有很多人愿意跟从他，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把神的爱全都彰显了出来。他在地上医病、赶鬼、施恩典、施怜悯，行各样的异能，把人们从疾病、困苦、贫穷和灵魂被魔鬼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不仅如此，主耶稣更是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人们听，把父神爱人的心意彰显给众人们看。主耶稣与众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像光一样，把众人们在最终生活的真实光景全都显露了出来。主使人认罪，但是主却不定罪人的罪。主寻找罪人，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的主赦免人的罪呀。也就是因着这些呀，每次主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常常是人山人海的围着呀。有一次啊，耶稣行走，就有极多的人与他同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俊的、丑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穷的，有富的，有饥的，有饱的，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见了软的就想欺负的，也有那受气包似的倒霉蛋，有身强力壮气壮山河的，也有那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病秧子，有在主面前有需要的，也有在神面前想得点便宜的，这种人呢就往前挤，也有呢在神面前没什么需要的，只不过是想看个热闹，这种人呢就站在远处或者向后头哨。主要是做点什么呀，大家们就伸着脖子在那儿看，主要是说点什么呢，众人们就睁着大眼在那儿听。那您说，这么多人跟主一起同行，主心里头该高兴了吧？可是主这个时候啊，转过身来对着众人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 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众人们一听这话，全都愣在那儿了。主见大家站在那儿不动，就继续对他们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众人一听，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想做您的门徒，您让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您，那不就等于背着自己的刑罚，背着自己的棺材跟着您走吗？这太难了。主见大家不理解，就继续对大家耐心地用一个比喻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中间料没了，钱没了，不能盖成。看见的人就都得笑话他，说这个人呐，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有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啊，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所以这样看来啊，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但盐若失了味儿，能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若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边被人践踏。说到这里，主就向众人喊着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主这么一招呼啊，亲爱的朋友们，您猜猜什么人就都挤到前头来听来了？众税吏和罪人就都凑近了耶稣要听他讲道，税吏和罪人们都来听来了，那些有功有德有义的好人呢，全都走了。那些人觉得他们没法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撇不下自己一切所有的，德是自己积的，功是自己立的，义是自己撑的，怎么能丢下呢？其实这些人呐，真是瞎了眼的，他们不知道啊，就是自己积的这点功、这点德、这点义呀，在神眼中就像那破布似的，跟罪一样的肮脏。他们抱着这些不被神所称许、带不进神的永恒的这些草木禾秸呀，还像个救命的宝贝似的，希望靠着这一些能够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但对罪人来讲啊，孽是自己造的，过是自己犯的，罪是律法给定的。如果能够把这一切都丢下，都放下，能够从今以后跟从主耶稣重新做人的话，那是太好的一件事了。这些罪人们呐，他们知道主说的是什么，盐本是好的，盐要失了味儿还有什么用呢？这就是说，人本是好的，人要是失了味儿，人要是失去了做人的意义，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人活着跟其他动物一样，就是为了一口饭，你争我抢，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淫，为了自己肉体和情欲的满足，为了虚荣心和在世人面前的名望，在罪中当罪的奴仆，这样的人就叫做罪人，就叫做不完全的人，失去人味的人，最后只能被丢在外边。众税吏和罪人们呐，在神的光照下知道自己不行啊，有一天会被丢在外边，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要听耶稣讲的道，因为他们相信 耶稣有一个办法可以使那没有味儿的盐再咸，可以使罪人成为义人，可以使不完全的成为完全，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要跟从耶稣。可是主耶稣不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吗？但是一个没有爱的罪人，怎么能爱神呢？这些罪人从来没有尝过爱的滋味，可是今天，在神儿子的面前，他们尝到了爱。因为神的儿子接纳他们，基督耶稣敞开自己的胸怀，接纳一切悔改的罪人，把天父爱人永远的爱放到了罪人的心里，所以一个蒙恩的罪人就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爱这位爱他的神呢。当他爱神的时候，他却突然的发现他以前所不尊敬、不孝顺，甚至痛恨和咒诅过的父母，他今天可以顺服，可以爱戴他们了。以前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这老婆呀，因为他爱主的缘故，今天他可以从心里边爱自己的妻子。因着罪人亲自尝到了父神的爱，所以他们就能够爱自己的儿女，而且是舍命的爱自己的儿女啊。以前最嫉妒与他纷争的弟兄和姊妹，今天却成了自己的骨肉，分都分不开了。自己的性命，自己想要干的事儿，那都是不要命的干的。吸毒的、酗酒的、行淫的、打架的，干什么坏事都是这四个字，豁出去了。对神所赐给的这么一个宝贝的生命一点都不珍惜。但是今天他因着爱神的缘故，因着知道基督爱他的缘故，看到了这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身体的圣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乃是神所要居住的一个殿。亲爱的朋友们啊，主耶稣不是说让你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身体，乃是要你先爱神。当你先爱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与永恒的爱相通了。那个时候从你心中流出来的爱，给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带来的爱也是无穷无尽的呀。爱主不是跟从主的一个条件，爱主乃是跟从主的一个结果呀。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试。你若跟从了主，你必爱主，你爱主，主更爱你。你就会发现，因着你爱主的心增加，你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周围的人们的心也会一天一天的增加。因为从神而来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主不是又说，凡不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吗？那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跟从主、做主的门徒、向主学习最大的拦阻啊，不是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弟兄姊妹，好像你要拉家带口子的跟着主不方便。阻挡人跟从主的最大拦阻，乃是向神争夺人的那个魔鬼撒旦。这事儿您可得弄明白了。你要是不跟从主，你就是属于死亡与魔鬼的。你要是跟从了主，你就属于神了，那撒旦能干吗？所以主曾经严厉地斥责魔鬼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主就向众人和他的门徒们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听懂了吧？阻挡我们的就是魔鬼，他用什么来阻挡呢？他乃是用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他为了让我们要救自己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来失掉永远的生命。但主告诉我们，人必须舍掉这必朽坏的罪身，才能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崭新的永不朽坏的生命。那怎么才能把这必朽坏的罪身丢掉呢？所以人才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罪面前一天一天的死掉，在神面前一天一天的活起来。这就叫脱胎换骨，这就叫重生。如果你不让这罪身死的话，你是没办法跟从主的。主在这里不是难为咱们，乃是要告诉咱们这个妙诀，那就是只有舍掉这必朽坏的己，才能得到永远的生。这舍己要舍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您吧，不是说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吗？就是连背着十字架那劲儿都不能用自己的劲儿。你别靠着你自己膀大腰圆的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逞着能的跟着主走。你跟从主，必须要放下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背自己十字架走路的那点劲儿。这不是主用了两个比喻吗？你要是想靠着自己的能力跟从主的话呀，你就像是那个要盖房子的人一样，坐在那儿数钱，您就数吧，您就攒吧，你永远也攒不够，你永远也盖不成。那样的人要是想跟从主的话，还就变成别人的笑料，一定会半途而废，因为他依靠的还是自己。你会发现，你就永远像是那个带兵不够的王一样，你有一万兵，别人就有两万兵，你有两万兵，人家就有十万兵，你总会不够，最后就只能向那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那些敌人妥协投降。可是爱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说无论什么人，劲儿大的劲儿小的，有钱的没钱的，兵多的兵少的，只要撇下了一切，什么都不要了，才能做主的门徒。因为当你撇下你一切从你自己肉体出来的能力跟从主的时候，你唯一的依靠就是造天地的真神主基督耶稣。从神而来的力量才是人真正的力量，那是完全的力量。只有造物主才能把失去盐味的盐变成再咸，只有造人的神借着基督耶稣才能把失去人味的人变成那讨神喜悦，在神面前被称为完全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呐，来跟从主吧，你会感到那力量。 这力量和生命是从神而来的，那是世界当中所找不到的。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星期五午茶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您还没有完全的凭着信心接受我们所传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的救主的话，或者您心里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疑难问题，或者您就是想看看我们这帮穷小子在您眼前生灵活现他一次的话，您看您是不是花点时间在七月初美国国庆节长周末跟咱们世外桃源所有同工一起在休斯顿北一个湖边举行的夏令营去过上他几天。这个夏令营啊，主要以福音为主，胡说乱侃为辅。咱们这个福音营啊，可以在网上报名，大家一起住那儿三天，白吃白喝那是小事儿，你要得到神为您预备的白白救恩那才是大事儿。再说了，咱们兄弟姊妹们住在一起得多高兴啊，大碗喝水，大口吃肉，有说有唱，开怀畅谈基督耶稣的救恩，这种事儿人生当中能有几次？赶快报名吧，时间有限，听说床位也不太多。填写报名表选择下午分组的那栏里头啊，您就选二山子那组，没错，我拼了命也得让您高兴他一场啊。您今天听我的节目那是咱们有缘，您要是去了那福音营，清清楚楚信主，明明白白得救，重生变成神的儿女的话，咱就是亲兄弟了，那更是缘分。怎么样，我在湖边等着您，不过从现在到去福音营之间，我求您星期五还是来听我的节目。北京二山子在这儿谢谢您了，下星期五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